你见到他这个纸画的和金银铜铁锡铅和木泥造的像啊，就等于见到他这个肉身呢，这个像是一样的。咱们怎么样呢？心念不空过。你要心里头念兹在兹的念念不忘，念着观世音菩萨，不要叫这个时间空过去，不要在这个最宝贵的时间呢就打妄想啊，在这个最宝贵的时间你要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这个心念不空过。你不要空听容容易易就把这时间过去了，这是个时间呢是最宝贵的，时间呢也就是金钱。那么你要在这个金钱的时间，不要把这个时间呢随随便便就过去了，干什么呢？要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念观世音菩萨有什么好处呢？能灭诸有苦啊，能灭这个一切这个有。诸有是首先要有三有，三有就是欲界有、色界有、无色界有，这三有。那么凡有十二有，又有三界二十五有，在讲楞严经呢，这三界二十五有啊，我已经啊叫你去查那个佛教大辞典。这个二十五有啊，讲起来是要详细讲的，很长时间，我们要看呢还是自己找一找去看，知道它这个。这个诸有呢就是说的三界二十五有，假使星海意，这个假使就是啊没有这么一回事，咱们现在假设之词，假设有这么这么一件事。星海意，星啊就兴起了，害呢就是啊陷害你。怎么兴起了陷害你呢？譬如你和一起同伴做生意，做生意啊，咱们合股做生意，走到啊这个山上，山上啊往下是万丈的悬岩，那么你这个同伴呢就生出啊谋财害命的心。怎么谋财害命呢？你和他合股做生意，走到这个高山上啊，下边呢有无底的山涧，如果他在这个地方如果把你推掉这个山涧里边，那么这个生意所有的本钱就他独得了。因为啊这个他就会谋财害命，这叫谋财害命。在这个山上啊才把你推掉下来。那么你要是会念观世音菩萨怎么样啊？假使他心害你，他有这害你的意思，推入大火坑，他把你啊推落到一个大火坑里头去啊，念彼观音力，你不用其他的方法啊，也不用念什么咒，只要能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火坑变成池，这个火坑啊就会变成水池子。念观音菩萨就有这么大的感应，有这么大的力量，这种感应的力量啊是不可思议的。 反正每一个人现在啊，能听见这个《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知道这个道理了，咱们随时随地呀、啊，就应该念观世音菩萨。你念观世音菩萨，将来呀、啊，就会得到观世音菩萨的保护着你。这种境界呀、啊，是说不完的那么多。回漂流巨海，龙鱼诸鬼难，念念彼观音力，波浪不能摸。回漂流巨海，那回呢？回者，回者呀，漂流，漂呢，在水上漂的，这在水上漂的，如果这个水呀，那么不流呢，这个在水上漂的，它不流就在这个地方。这边啊，就在水上漂着。那么现在又流，在水上漂浮的又流动，流动在这个小的水面呢，那么很容易就到到岸上了。可是，在这个大的海里边呢，漂流的，一望无边的，不知道什么地方是岸，所以在这个时候啊，这很危险。龙鱼诸鬼难，那么海里头啊，有毒龙，也有啊罗刹鬼，都在海里头。有这么多的怪物在海里边，你在海里边飘的，这是很危险的。所以说龙鱼诸鬼呢，这个大的鱼也可以、啊、吃人的，这是很危险的。在这个时候念彼观音力，你在这个时候啊，能念这观世音菩萨，波浪不能摸。在这个什么波浪呢？都淹不死的，会呀、啊，不知不觉就得到岸上了，或者到在那个浅的水里边，就可以啊，或者遇到其他的船呢、啊、其他的人就把你救起来。这是啊，这个水的难，前边的是火的难。可是你要不念观世音菩萨呢，不见观世音菩萨，这就很危险。讲到这一段文呢，我想起在香港，我有一个坏的规定。怎么样坏法呢？这皈依弟子啊，他就害过人。他的名字呢叫张玉阶，家里呢开这个西药材店。钱呢不知道有多少，很多的钱。他钱怎么样来的呢？他的钱就是害人来的。他和一个很有钱的人呢合股来做生意，就方才我不讲做生意吗？合股做生意，到啊这个 外国去啊，办那个药，办那个西药，这个药就是外边去了，办那个药，回来啊，到时候香港就卖。那时候正在什么时候呢？正在日本呢，投降之后，在中国大陆到处都有传染病啊，瘟疫流行啊。因为大兵之后啊，就有这个传染病会发生的啊。传染病发生，那么他就到外国去办西药啊，和他这个同伴呢，到海上面啊，他们两个人的本钱呢做生意，到海上呢。他把他这个河谷做生意这个同伴呢，就推到海里去了。推到海里呢，他这个河谷做生意这个人呢，因为他不会念观音菩萨，所以也就淹死了。你淹死了，这个本钱他一个人独占了，回去呢就占了很多钱。占了很多钱呢，他要再来买这个药，贩卖药，这也不算，还可以啊。他就造假药，自己呀、啊、模仿这个费针啊，这个西药啊，种种的、这种的药品呢、啊，他都伪造，造假的，造假的拿到这个中国去卖这个假药，哦，他就从这就发财了。钱不知多少，在香港的张锦记像现在，他还是很有名的啊，在东华三院也做总理，他还有个弟弟叫张玉林啊，今年春天的时候他到美国这儿来观察啊，他发财之后你说怎么样啊，大家这个冤冤相报啊，就生了一种炎病呢，就看起来生了就看起来生了这种病呢、啊、在香港呢、啊、就六个医生呢、啊、都是最有名的医生，就断定他100天一定死的，100天之内一定死，是他这个病没有办法医治。于是乎啊，他就登报纸啊，在报纸上公开呀、啊，求救命，说谁呀、啊，如果呀、啊，把他这个命啊给保持住了，他就拿出捐送给20万块钱美金，在香港，在香港20万块钱美金很可观了，啊，他们但是也没有人呢来应征给他，能可以有方法可救好他这个命，于是乎呢，他就到佛堂，到我西乐园去。问我怎么样，我说你这种病啊，你应该做好事，供养三宝啊，啊，你首先要皈依三宝，然后要供养三宝啊，这么回来你病会好的。于是乎他就报名呢，这个在中国呀5月18那一天呢报名皈依，来皈依我，皈依我之后，我就叫他供养三宝，对这个三宝啊做好事。怎么样子呢？我叫他每一个和尚啊和师姑送给这个一匹布啊，大家可以做的这个出家人穿这个衣服可以做的两套啊。 因为当时啊，从中国大陆跑到香港，一些个逃难的和尚和比丘尼啊，也都没有衣服穿，也都没有地方这个挂单，有两三千呢，我就叫他每一个人送个一匹布，每一个人呢，供养20块钱，香港的钱。当时他就答应了，答应了。你说香港呢，因为有很多和尚，尤其有很多老法师，一听说这张玉盖归于我了，这些和尚呢就都显起神通来了，各显神通了。显什么神通呢？你也托朋友找亲戚啊，去同张玉阶讲啊，要叫他到他的庙上去做功德。那一个老法师也去托人呢，找人呢，去引攀援呢，叫他到他庙上去做功德。这样的就有很多的这和尚啊，都来找他，都是老法师，都是有名望的。这些有名望呢，因为在佛教是佛教里的权威呀，所以去就攀援啊，攀援他就到这个庙上去做点功德，到那个庙上去做点功德。那么我这个叫他每一个出钱给20块钱的人，他不算了啊，一批布是给了，但是这个20块钱就只给5块钱，只给5块钱。而我因为对所有的和尚的我都预先的说明白了，告诉人家说一个人20块钱，那么现在剩了5块钱怎么办呢？于是乎我自己呀、就借钱，同我知道谁有钱呢，我就从很秘密的借钱，我也不叫任何人知道。借钱呢，我一个人呢给加上10块钱，我们这合起来是15块钱，这和每一个和尚啊去解缘啊。这个时候这和尚啊，各个和尚没有一个和尚知道这个其中15块钱呢，15块5毛钱一个人解缘，没有任何的和尚呢知道啊，其中10块钱是我送的，没有，就到现在也不知道。和尚呢，他因为和尚都知道，和尚不愿意给人家钱，就希望人家给他钱，所以说出家人不贪财，越多越好。这样，那么。他因为反悔了，就因为被其他的这些个老法师啊攀援去的，那些钱本来他拿出来预备给解缘来的啊，现在他用到旁的地方去了，所以我也不怪他。把这件事就做过去了，六个医生断定他100天一定死，这回到100天没有死啊。那么这个和尚就说，这是我们给你拜忏拜好的。那个老法师就说，我们给你念经念好的啊。那个老法师又说，我们天天给你在佛前呢求啊，这求好的啊。每一个老法师都有了功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啊，我这一点功劳也没有，我也不向他去谈任何的问题。经过了6年也没有死啊。在我那个时候就在香港大屿山呢造庙，造这个慈行寺。这慈行寺现在大家可以住的200人有地方住的。 然后造这个慈行寺啊，他听说我造庙了，于是我的皈依弟子，然后于是乎啊，就派了一个工人，做工的人呢，啊，给我送一点钱去，送了多少钱呢？不要讲他，他把这个钱呢拿到来了，说给我帮我去造庙。我把这个钱呢拿起来，我打开也没有打开，看也没看，我拿这个掉的，贴到门口外边去。我说他这个钱呢来的不正当的，不清净，我不要他这个钱，你给他拿回去还交给他。啊，这么这工人呢把这个钱又给他带回去，带回去可他就喝坏了。这话又托一个老法师，就是当时啊向他攀援的这个老法师，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呢？就叫定西。啊，又去啊向我讲好话，要给我送一点钱。啊，我说我啊，这个现在工程修完了，不需要用钱了，他有钱可以做旁的工程。这么多法师，这么多庙，到任何地方，愿意去做去都可以的。我们这个老法师在我面前也碰了，也不好意思了，于是乎回去又等两年。我在正月间，我对大家讲了，我说张玉阶今年皈依我八年，我本来等着他发心，他说送出来20万块钱美金造庙，到现在他也没有造，我不等他了，以后张玉阶无论有任何的问题我也不管了，他来找我就是他跟跪死的，在我面前跪死我也不管他的事情。这么说过之后，没有半年他的病又发作了，这个炎病又发作了，以后将将要死，叫他家里人到我这儿来，又求我了，因为他到其他的庙上去拜忏呐、啊，做什么佛事都不灵了，没有感应了，又来找我，我也不管了。我说我今年正月我就发表过了，我你家里这个张玉该他有任何的事情，我不管了。啊，始终我也不管，没有几天就死了，啊，趁看是死的，趁看是死的，他的二弟呀、就跳海死了，他的第二个弟弟跳海呀就死了，那是以前的，在他这个第二弟弟跳海死，在还是他没有皈依我以前跳海死的，那么。他死了之后怎么样啊？就像他攀援这个老法师定西啊，哈、啊，也就生了 cancer， 生了 cancer， 啊，大约一年多也死了。攀的像他攀援攀的大约这张玉该死了之后，一定是坐回去把他捉去了，说你又说跟我拜忏拜好的，现在我到底是由炎病上死的，所以他死没有好久，他那个张玉阶死了没有好久，大约一年的样子。这个定西法师老法师也死了，啊，定西法老法师才60来岁。那么定西老法师死了之后，向他攀援的一个有个居士，就是印那个虚老相片这个居士，这个居士。叫什么名字来着？想不起来了。也生看神也死了，生定西死了没有？大呀没有啊，这个居士先死啊，就是这个居士拉拢张玉该去攀援的，帮这个老法师去攀援也死了，所以他们三位也可以说三位一体，活着在一起，死了又都相离没有好久，都一样的病死了。 那么为什么他这样死呢？就因为他把他这个同伴呢推到海里去，推到海里去淹死了。那么他这个同伴呢，因为不会念观音菩萨，死了一定做了一个怨鬼，做怨鬼，所以就叫这个张继生了看守。生看守他本来皈依三宝，如果要是真正的听有信心呢，他不会死的。那么他因为信心不坚固，虽然皈依一百天没死，以后八年，经过了八年的死那么他死现在呀，他的家庭还很有钱的，不过也没有用了，死了什么也没有带去，把所欺骗人的钱呢，都现在都给他这个一个第三个弟弟现在管理所以为什么他害这个人可以害死呢？就因为他不会念观音菩萨，要会念观音菩萨回来也不会害死。
回在须弥峰，为人所推堕，念彼观音力，入至虚空处，回被恶人逐，堕落金刚山，念彼观音力，不能损一毛。
回在须弥峰，回就是回者，在就是在那个地方，在什么地方？就在这个须弥峰。须弥就是须弥山，峰是须弥山那个山顶上，山峰，在这个须弥山的山峰上啊，这是最高了。为人所推堕，在这个最高的地方被人呢所推跌落下。这个须弥峰啊，不一定说是在须弥山顶上，这也就是一个高的比喻。须弥是梵语，此云叫妙高，妙高峰。这个妙高峰啊，不一定就是须弥山的山顶，凡是在高山上啊跌下来都可以说是须弥峰。为人所推堕，这个为人就是被人呢所推啊堕下来。念彼观音力，入日虚空住。你呀、能念的观世音菩萨，就好像啊那个太阳在虚空那儿停止似的，就不会把你跌坏了。这是啊入日虚空住。那么这个须弥啊峰，不但说在山峰上被人把你推下来，也就可以说呀、有人把你捧得高高的，捧你啊，说你真的啊，令你爬到梯子顶上去，到那个最上的地方，他把这个梯子撤下来啊，把梯子撤下，你遇上是不能，遇下是不可以啊。在这个时候啊，所谓上不上下不下，这也是一种的危险。也就是啊，人人呢都恭维你，把你恭维到极点了，然后啊他不恭维你，把你啊好像在那个须弥山跌下来一样的。 好像在那个须弥山也显现了一样的。这个时候呢，入日虚空部，啊，那就好像太阳在虚空啊，那停止啊，这是就表示怎么样呢？表示你能念观世音菩萨啊，你就不会有更多的烦恼。就好像啊，太阳在虚空中啊，朗照万里，那么一点烦恼都没有。你被人呢捧得高高的，然后把你推起来，你呀、啊、也处之泰然，很有定力的。啊，所谓啊，毁于不动其心，你毁，你谤毁他，或者你赞他，不动其心，毁被恶人族啊。回来啊，被这个恶人呢、啊、所追逐。什么叫恶人呢？这个恶人呢、啊、就是不讲道理的，很不讲道理，专门呢杀人放火啊！你的是我的，我的也是我的啊！你的钱是我的，我的钱呢更是我的啊！没有道理可讲的啊！你的不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啊！你看这有道理没有？你的不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啊！你看这就叫恶人，这个恶人呢就是很不讲道理啊，以强权，有强权无公理，只有啊这个势力，用势力来压迫人，没有公理，这就叫恶人。回来恶人族，这个族啊就追逐你，你跑到什么地方跟到什么地方啊，他啊他时时刻刻都看着你啊，广东话叫薅着你啊，英文叫 watch you 啊， every time he watch you， watch you good 啊， he look you got sleeping， he take your money 啊， you pack money put his pack 啊，堕落金刚山，在被恶人呢、啊、追逐的时候，你呀、啊、没小心，不加检点，所以呀、啊、就堕落到这个金刚山万丈悬崖里。啊，念彼观音力，不能损一毛。你呀、啊，啊，如果不念观音菩萨的话，掉到山涧里一定是没有命了，粉身碎骨啊，连骨头都没有了，把你那个身体呀 啊皮血肉筋骨啊，就摔得像那个粉面粉那么碎，看不见了啊，找不着你的尸首。可是你要念观世音菩萨呢，不能损一毛，连一个毫毛也不会损坏的。你说奇怪不奇怪的呢？啊，这金刚山，这金刚山呢，就表示这个万丈悬崖呢是坚硬坚固的，犹如金刚那么坚固。啊，所以呀、啊，遇到这种呢危难的时候，你能不忘了念观世音菩萨？一定呢会有大感应的，观世音菩萨救护你，令你呀 啊风凶化吉，是遇难成祥，为而不为，是险而不险，能有这样的感应。回之愿平啊，各自高家嗨。
念彼观音力贤济起四心，回背愿回之，愿贼扰。执啊，就是执欲，回者执欲这个愿贼。咱们所遭所遇，一切都是有前因后果的关系。所以咱们现在遇到这个怨贼，怨贼啊，前边那是恶人，还呢有一点避忌，不是公开呀、来害你。这个怨贼呢，简直就是啊，打家劫舍，杀人放火，无恶不作。诸善不为，他不做，说除了善事啊，什么他都做，就是不做善事。这怨贼呀、为什么怨贼呢？因为和我们人呢都有一种的怨恨，在前生啊，或者我们偷人家东西，或者杀过人，或者呀、对人呢不好，所以今生呢遇到一起变成怨贼了。这个怨贼所谓啊，杀人者偿命，欠债者还钱，你杀人家的命，人家也要杀你的命，你短人家的钱，所以就要还人的钱，一切一切的都是有前因后果的关系。那么既然有前因后果的关系，所以他们如果遇到怨贼，也应该不怨天不尤人。在文殊菩萨他对人呢讲过一个公案，他说我生生世世啊就没有偷过这个人家的东西，持这个不盗戒，不偷盗这种的戒，有什么证明呢？我可以把我这个最值钱这个珠宝的东西，最值钱的最有价值，好像那个无尽意菩萨解净众宝珠璎珞啊，那是啊带到他身上，所以没有人拿。如果要放到那个路上，放到那个街上去啊，一定会有人捡的啊，有人看见就给拿走了。文殊菩萨他说我呀也有这个最值钱的这个珠宝，我放到啊这个城门呢那个地方啊，不要看它，经过三天的时间不会有人捡的，不会有人拿的，因为这个就证明我呀生生世世我不爱惜人家的东西，不爱小便宜，不偷人家的东西，所以我的东西呀也就没有人拿。那么有的人呢就不相信，那么于是乎就实地试验呢，把他的宝珠放到城门的那个人烟稠密的地方啊，最容易看得见的地方，果然经过三天呢没有人拿，没有人呢拾取这个
的这个最宝贵的这种古宝。所以呢，这个文殊菩萨他说他生生世世的吃这个不道戒，所以有这种的结果。而我们现在遇到这个怨贼，这证明了在身上是有因果。我们遇到这个怨贼了，这都是啊要认命，就是丢了什么东西，受了什么损失，也都不必啊，好像啊很难过似的，很舍不得这个东西，啊受不了，应该呀、顺耳承受，不要怨天尤人。所以这回之怨贼扰啊，各执刀甲海。这个怨贼呀、回来拿着刀拿着枪想要甲海啊，想起来我在南华寺啊，他就遇到过这么一回事情啊。9月19观音诞那个前一天啊，来了土匪了，打劫南华寺。我以前讲过好几次了啊，这个土匪敲我的门呢，我不给开门，那么等一等，他把门砸开，砸开了前后左右啊，有的举着枪就是打他啊，有的拿着手枪啊就对着我，哦，那说无命就没有命了。可是在那个时候我并不觉得恐惧，我和他谈话啊很自然的，我就问他，我你打我做什么？他说那么你不开门。我说假如你是我，我是你，你也不会开门给我的，为什么呢？你来是想拿我的东西，不是给我送礼来吗？啊，我这么一讲他啊，他说啊拿支票来。我那时候穿那个纳袍，穿纳袍，那纳袍非常烂。我说你看看我穿这个衣服像不像有支票的人呢？啊，他一看，他那谁有钱？我说这个小院里头我是做法师的，这一些都是学生啊，我做法师的都没有钱，做学生的怎么会有钱呢？都没有钱。你要不相信呢，你到我房里看，你看哪一什么东西值钱，你拿什么东西，你看我房里有什么宝贝你就拿什么宝贝啊，你随便你捡。这个时候我房里真有两个宝贝，这两个宝贝是活宝贝啊。什么活宝贝呢？就是那个那边阿德多那个和尚那个小法明，一个小法明，有一个在檀香山中华佛教会的那一个宝贝，就祖印。他们两个听土匪来了叫门的时候喝的，就走路都不会走了，在地下爬，就像那个猪似的在地下拦了哈拦了哈的，那么爬着走，爬着走呢，在地下爬着走到我那就问法师怎么办呢？我们喝得不得了啊。我说不要紧，你到我房里去，在我床那个床底下啊，也我那是板堂的床啊，床底下可以趴人的，人可以趴到床底下。我说你趴到我床底下不要紧，我现在说叫他进里头去，看什么值钱就拿什么，把这两个活宝贝吓得就是震震起来，哦，在床底下，甚至这个牙都打架了，这牙对牙的打架了，啊，这么样子呢？那结果他们两个这个土匪也没有进去。正在这个期间呢，哦，
有个怀疑法师就从房里出来了，他看我侃侃而谈，对这个土匪讲话讲的这么样子，好像好老友似的，是老朋友似的，啊，他也出来了，他一出来，这土匪就不管我了，就拿着枪也是打打，啊，他喝即刻就喝的哭起来了，像小孩子似的，好像 Lisa 似的，啊，就喝的哭起来，啊。啊，喝得哭起来了，你说怎么样啊？我当时心里觉得很难过啊！我他也没有钱，你要钱和我讲了。这个土匪他也很奇怪的，就左右前后又用枪指着他，把他围上，就和他要钱。都是到我房里去拿去了。他头里领着这个土匪到房里，他有大要。有200多块钱呢，那个是孙中沙那个大头，有200多块，哦，大爷的好几年的储蓄了，啊，都被这个土匪给抢去了。嗯，到第二天，他对这个学生讲呢，说是南华寺，有200多和尚呢，就我一个人，不恐惧。就一个人不恐惧，结果呢，我对他们大家讲，我说不是我一个人，南华寺啊有4个和尚不恐惧，第一个是谁呢？是六祖，坐那儿如如不动，啊，老僧入定的样子。你来土匪你就来，你抢什么东西你就抢，我不管你。第二个呢是憨山祖师，憨山大师坐那儿也是老僧入定的样子。第三呢是丹田祖师，丹田祖师坐那儿也是，他就不够六祖啊和憨山大师那么大定力，他就扒起探着头这么望望这个土匪，因为丹田祖师那个肉身呢是这么有点弯弯腰的这么样，所以我说他定力就不够，又望望一望。嗯，我说第四个才轮到我，我是第四个，啊，不生恐惧心。那么所以啊，你在遇到怨贼的时候啊，也不要恐惧，各指刀加害，他拿着刀枪啊来想要杀你。念彼观音力显济其慈心。那么结果这些土匪对我，他也没有打，也没有。没有放枪，为什么呢？这大约是我念观世音菩萨的关系，所以他你最初是很凶的，以后他都起慈悲心。他一看我穿的破衣，这个衣服非常破烂啊，这个和尚真可怜的很，就生慈悲心了。
回到亡难苦。临行欲受通，念及观音力，刀寻断断坏。提刀亡难，这个亡法呀，无情，他不讲人情的。你犯了亡法，就要杀头。有的没有犯王法，被这个人家诬告，也这个王法拿去要杀头，所以这国家的王法也对人也有益处也有害处，有益处是犯法那个才能惩罚的拿去杀头，有害处呢，没有犯法那个啊，他旁人呢诬告他说他做了什么坏事了，我也亲眼看见了，对法官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啊，就判他有罪也杀头了，根本他没有做犯法的事情。尤其对有律师的地方，
有律师的地方明明犯法了，啊，这个律师可以给他辨别没有罪的，啊，明明啊他没有犯法，这个律师啊，政府律师来给他证明说你呀， 啊怎么样子你犯罪了，啊，也杀头了。你说这个世界上的，你要找真理到什么地方去找去？啊，到什么地方找？就到佛教来找，就有真理。在世间上啊，根本就找不着真理，就是有权有强权，为没有公理，这个世界上。所以啊，回来有罪或者没有罪，遭这个亡难苦，临刑欲寿终，又啊去杀头了。临刑呢，就是要杀头，寿终就快死了。欲寿终啊，要啊杀头了，念彼观音力，刀寻断断换。你这时候啊，你要最怕你喝懵了，喝的什么都忘了。如果你要不是喝的什么都忘记了，你这时候能想起念观世音菩萨，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刀寻断断换，要斩你头那个把刀啊，一段一段的就坏了。这证明啊，你这个脖子啊比那个金刚还硬，比那个金刚钻还硬，所以呀， 啊刀一段一段的坏了啊。方才我说是叫你们去做土匪去啊，来试验我会不会生恐惧心呢，也不要试验。这个刀砍脖子啊也不可以试验，一个一试验一定把头砍掉的。所以呀、啊、你要生出信心呢，它就有灵感。你要没有信心呢，你想要试验呢，就没有灵感了，灵感就丢了啊。因为什么我没讲吗？你这想要试验，你是没有信心才要试验，你要有信心根本就不需要试验。所以呀、啊，要每一个人呢，要拿出你真正的信心来信观音菩萨，一切的事情都有感应啊，不要生一种怀疑心。那么今天呢，这个谭果正居士也来了，他最近呢从香港来到美国是结婚了。所以对佛法呢，想要来帮着大家研究佛法呢，他也没有时间，因为这个新婚呢度蜜月是最要紧的时间，什么时间其余的时间都没有了。但现在呀，回着他会有一点时间呢，可以放在佛教上。最近呢，咱们各位啊想要翻译经典，我相信如果要是正式翻译经典的话，这个谭果正居士呢，他对中文是学问是不错的，英文呢也大概也过得去。究竟英文怎么样，我是不明白。我明白中文，中文呢我知道他的中文的文章呢，还都可以的。那么你们大家共同啊来发心翻译每一部经典呢，来共同啊合作，这是很好的一个办法。咱们现在翻译经典，先由这个小型上翻译，就是一个小规模，不能比中国呀那个皇帝拿出国家拿出钱来，请全国所有的和尚都到这一起来翻译经典。那鸠摩罗什法师那时候有800多个和尚呢，来从事翻译这个经典的工作。现在在美国，这是一个开始的时候， 我们大家有一份力量就尽一份力量来呀、做这个佛教的一个开路的先锋。我们现在有果钱了，这果钱呢一定要向前去打冲锋的，一定呢要向前去精进的，不要像这回这个打恶七，说是要恶七天，就战败了，到五天就受不了了，就吃东西一吃呢，他也不懂这个打恶七的这种规矩，到五天一吃就吃多了，所以就饿肚，饿了这么多天肚，啊，泻肚啊，泻肚泻的，我每天问他怎么样啊。觉得这个胃很不舒服，那么这就因为他在开始那一天也没有告诉我，等第二天呢就才告诉我，等他吃东西的时候也没有告诉我，所以一切的步骤都弄错了，所以才泻肚泻了这么多天，幸亏这也是为了泻一泻他的火，无名火啊，他的无名火也很大，也有这个泻肚啊，就把这些火都泻出去，以后相信不会那么大火了。那么但是啊，要打冲锋，要向前啊，要勇猛精进的向前迈进啊，所以这果钱呢，要顾名思义啊，要往前去打冲锋去。我们果宁呢是很安宁的，太太平平的，是不忧不愁的，所以不要担心。这果宁呢是最安宁、最太平的，平安无事。那么，但是平安无事啊，对于这个翻译经典的这个工作，也要拿出一点力量。这个国土。更应该老老实实去做这个工作不要发脾气。
回音回秋瑾枷锁，手足被牛戒，念彼观音力虽然为秋瑾枷锁。秋，你看这个秋字是中午的字，怎么叫秋呢？这一个人呢，把人捐到一个四方的房子里边，就这个四方的房子就是个监狱，你想要出也出不去，这一个人呢捐到一个监狱里头，这就叫秋。瑾就是禁止你干什么，不准你住，不准你出去这禁止你。枷锁不但把你捐到监狱里不准你出去而且又给你配上枷。这个枷以前我们肯定讲一个木头有一个窟窿戴在头上你没法子跑了这叫配枷。带锁，这锁锁到脚上，给你用那个脚镣，手上用手捧住。以前我讲过，不过有家庭的人呢，你应该觉悟，不要被这个三大件夹住。